你看看这一些，我们就叫是一个小鸟来说吧。啊，我们人远远的想见，它就飞掉了，啊，就吓得走了。啊，这一点呢，不如美国。美国人普遍的对于动物啊爱护，啊，所以美国那些鸟啊，啊，随便在什么地方，你拿东西喂它吃，它马上就飞来了。啊，你摆在手掌心里，它会飞到你手掌来，它不怕人。啊，你接近它，它绝对不会跑掉。啊，它不是不会飞呀，它很会飞呀。所以我们看看那个社会呀，啊，再看看自己，这一点不如别人。啊，人家对于这个动物的时候，普遍的有一种爱心。啊，所以他那个地方一些小动物好像都知道，啊，都知道人都爱护他。所以他对于人呢，似乎有一份感情。啊，他见到你不跑。慈心所摄啊，确实能够感动这些动物。啊，这一首里面最重要的。这个智心念观世音菩萨的名，要把自己的大悲心念出来。卧心自喜，慈悲心呢现前了。慈悲心现前了，这些冤家、毒蛇、猛兽都不会伤害你。底下一首啊，是立显道的恐怖，在长行文里头跟诸位说过，显道包括的范围也是非常之大。前面经文短，只有四个字，立显道部，我说的很多。这个地方经文虽长，但是意思最小，只是在一切显道里举一个例子来说明。啊，说或有冤家怀愤毒，啊，愤是愤恨，啊，毒是有毒害的这个心理，退落险峻大高山，啊，好像把你诱惑你啊。去旅游，带到一个高山上，他把你推下去。啊，那个高山是险道啊，又碰到一个冤家对头。啊，诸位要晓得，啊，这个经文呢。要能够举一反三，闻一知十，啊，这个世间险道太多太多了，啊，那个高山呢，你眼睛看得到的高山，那高山不是险道啊，有许多你看不到的高山呐，你被人陷害了，你自己都不晓得啊。被人把你推到三窝道去，你都不知道啊！啊，这非常非常的恐怖。啊，若能至心称我名，安处虚空无损坏。这个世道太险了。彼此地所讲的啊，险峻高山不晓得要险多少倍 世道险，人心险，江湖险。出险道要有得失的心，就危险。你就越恐怖。如果在这个世间，你真正能看得破、放得下，一切法里头没有得失之心，那么你还会遇到什么危险呢？无论哪个道上啊，你都太太平平，你都平平安安，不会有危险。这个地方是用虚空来表喻，来这个比喻，比喻你的心清净。你在一切法里头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没有妄想，没有得失，哪一道里头你都是安全的，你就能够离开险道之步，这恐怖了。为什么呢？你永远不会与别人呢起争执，不会与别人啊起摩擦，不会与别人斗争，你心是清净的嘛。像六祖大师所说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，你尘埃都不惹，什么险道啊他也惹不上啊。这是念观音菩萨，念到一心不乱，至心称名，念到一心不乱，一心就是六祖所讲的本来无一物的真心，这个时候你得大自在了。所以才能在一切人事环境、物质环境里面排除一切的险难。那么到这个地方呢，我们这个时间也到了，这一段呢，向下这个偈颂啊，它相当之长，它一共是重诵前面的20种恐怖，这个20种恐怖啊，我们才讲了6种。才讲6种，前面这个15种，每一种啊是1首偈，往后面呢是每一种啊有2首偈，那么今天呢就讲到此地，向下了，我们留在后天继续再讨论。掀开经本。549面，549面，第5行，549面，第5行，这是偈颂的第7首，或有冤家怀愤毒。退落深流即何坑，若能至心称我名，一切水火无能害。那么这一首啊，是重诵长行文里面所讲的立冤憎会的恐怖。这个怨憎会在佛法里面，这是8苦之一， 是爱别离怨憎会。那么这个地方举的例子也是举这个两条啊，这首偈子里只举两个例子，而怨会的恐怖也是无量无边的。经文里面从字面上看啊，这是冤家来陷害你，一种呢把你推落在这个水里面，就深的就很深的水，另外一种呢就是把你推到火坑里面。那么这个两种事情啊，是由这个水火的事实。那么引申起来讲呢，凡是遇到冤家的陷害，都可以说如水火一样的恐怖。那么祈求感应的方法是智心成明啊，着重啊智心两个字，一心成明，一心成明，念到一心不乱，或者念到功夫成片，自己的清净心现前，慈悲心现前，自然能够感动啊，这个冤家回头啊，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相信。我们在我又如此那一本书里面看到的，许许多多的低级动物都能够为一个修行人之所感动，何况一个人呢？啊，怕的是你这个心没有能够达到至诚。在中国历史上，舜王的父母跟兄弟可以说是世间的最狠毒之人，啊，时时刻刻要置他于死地，就是飞落深流及火坑，你们都历史啊。我们想这个怨憎会呀，总没有能够说比这个舜王这个遭遇啊还要厉害的啊，在我们古今中外历史上找不到啊。像这个经里面讲的，是郭厉王割截身体，那个不可怕啊。为什么呢？他那是一天的事情，这个大顺在这个家是天天受折磨啊。我们在佛经里面就是像那个情形也不容易看到啊。啊，顺王啊毕竟能把他们感化，叫他们三个人都回头。所以我们中国讲孝道啊，是以大顺为第一，这个不无道理啊。那个时候 佛法虽然没到中国来，以圣王这种心地，这种慈悲，佛法虽然没有传到中国，我相信诸佛与观世音菩萨一定加持。这是我们要学习。中国的圣人告诉我们，仁者无敌。仁是仁慈的人，仁慈的人没有敌人。这个无敌不是说他很勇猛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打得过他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是他心地里头没有冤家对头，一片慈悲，平等的慈悲。我们学佛从哪里学起呢？要从这个地方学起。以清净心、平等心，慈悲一切。这就是修观世音菩萨法门。不修观音法门，诸位要记住，你就绝对不会开智慧。你要想开智慧，这个心地不慈悲，还有冤家对头，这个就是障碍了你的智慧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在讲习里头常常讲，大家听得都很熟了，耳熟了，智慧是从清净心生的，清净心是从平等心生的。你心里有个冤家对头，你的心不平等。心不平等呢，这个心决定不清净。心不清净啊，只生烦恼，不生智慧。这是一定的道理嘛。所以在中国，是以四大菩萨代表大乘佛法。这四大菩萨，第一位呀是地藏菩萨，代表的孝道，孝亲尊师重道，就是我们学佛要从这里学起，不能够孝顺父母师长，那什么都别谈了。五乘佛法里面，连做人的基础都没有奠定好。这个孝亲尊师是做人呐，人都没有做好，怎么能成佛呢？怎么能成菩萨呢？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学佛要从地藏菩萨学起。不是叫你天天去念地藏经，去念地藏菩萨圣号，不是，是要把地藏菩萨所讲的那些道理呀，要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。先修孝道，孝自己的，父母师长，然后再把这个孝道扩大到一切众生，这就是地藏法门。有地藏这个基础啊，才能修观世音菩萨的法门，那就灵感了，观世音菩萨就灵感了。没有地藏的基础，他念观世音菩萨不灵啊。不灵，原因在什么地方？没基础。第三位普贤菩萨代表的智慧 你们想想看，那个智慧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？啊，建立在地藏菩萨的孝，观音菩萨的慈悲，这不很显然的吗？所以你要开智慧呀，一定要修慈悲心啊，慈悲心里面能生智慧啊，能转冤业啊。所以我们念观音菩萨的圣号，要把自己的慈悲心念出来啊，这个时候就感应到教了，一切水火无能害啊。水火有没有呢？有，有怎么样呢？没有障碍啊，没有障碍。这个水火是代表别人的陷害啊，这个冤家债主啊来找你麻烦，来陷害你啊，你想做什么一桩事情，他来破坏你，他来阻扰你啊，叫你不能成就，叫你也生烦恼啊。如果慈悲心生起来了，这个冤业不会害了啊。为什么不会了？这个时候你心清净的，这个心清净的，智慧增长，一切明达啊，你就明了佛给我们说的万法因缘生啊。现在我们做这桩事情没能做成功，有障碍，假如这个冤家不障碍你的时候，还是做不成功。为什么呢？因缘没成熟。如果因缘要是成熟了，冤家对头他障碍不了，缘成熟了啊。假如说这个缘成熟了，冤家对头要是能够障碍得了，吼，那这个冤家了，恐怕十方诸佛都要皈依他，都拜他的老师了啊。为什么呢？他能够破因果定律，这个还得了吗？诸佛如来都不能转因果啊，他能够转变因果，该成的他把它破坏，该破坏他能够促成，十方诸佛都要拜他做老师了，没有这个道理这是我们一定要明了的啊。所以你真正心地清净，明白这个事情，就晓得啊，现在他来障碍，他不障碍我这个事情也做不成功啊。那么在这个时候呢，正好修自己的德性啊，修自己的清净心啊，修自己的慈悲心，这不更好吗啊。古人常说啊，静兼利天下，退则独善其身。众生的因缘没成熟，那么我就要独善其身啊，就修自利的法门啊。利益众生的因缘成熟了，那我们要全心全力帮助别人啊。所以度众生的愿一定要有啊。四弘誓愿里面第一条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我们度众生这个愿呢一定要有啊。可是一定要晓得，度众生那个缘没有成熟，这个事情是勉强不得啊。越是勉强，越有障碍，越有挫折，所谓是欲速则不达啊，这个是一定的道理。所以在这一条里面讲利愿增慧的恐怖，里面含的有很深的道理啊。一个真正修道人心中没有怨敌啊，纵 纵然遇到这个怨敌了，这个怨敌反而帮他忙啊，给他逆正上缘呢，成就他自己无量功德啊，不会有损害呀 啊他哪有恐怖呢？这是为什么称念观音菩萨啊，能够立愿憎会的这个苦报啊？我们从前面一直讲下来，诸位仔细去想想，这个经里面没有一句是妄语，没有一句夸大。每一句都是合情合理，啊，这些句子一般来说呢是很难讲的。为什么？他都讲的四相，啊，这四相里面有很深的道理，啊，同时啊，他有表法的意趣，啊，不单单讲的是四。如果真正念到一心不乱了，不必说理一心了，念到四一心，给诸位说，这是实际上的境界，它能现前啊！你掉到水里面去，水不会淹不死你；把你推到火坑里面去，那个火也烧是也烧不坏你。你果然念到四一心不乱啊？为什么呢？这个四一心不乱呢，烦恼障破了，我执空了。在这个时候啊，观世音菩萨要是帮你一点忙，你六种神通现前。因为四一心不乱，这个境界相当阿罗汉啊，在这个境界里面没有障碍了，他有神足通啊，他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身是虚妄的，水也是虚妄的，虚妄若于虚妄啊，没有障碍啊，身是虚妄的，火也是虚妄的。水火决定不能上升啊，在这个境界里墙壁可以穿过去，为什么穿过去？身是虚妄的，墙壁也是虚妄的，虚妄跟虚妄没有妨碍啊，这是我们讲的神通啊，诸位要晓得四一心不乱就有这个能力啊，这个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这个世间修行人有的时候偶尔会有这种情形。啊，你们看这个虚云老和尚脸谱，啊，里面有好几段这个记载。啊，老和尚。住在山上啊，那个时候这个山上啊交通不方便，都是走小路的 啊这个寺庙跟茅棚往往要隔好几里路啊，通常我们走路的速度大概一个小时可以走八华里，就四公里，这是一般普通的速度啊，如果隔个十几里呢，就是走两个多小时啊。老和尚大概是黄昏的时候从寺庙里回到茅棚去，他这个心在定中啊，心在定中啊，快走到家了，天黑了，不知道啊，对面来个人打了个灯笼走路 路上碰到老和尚，老和尚，天这么黑了，你都没有个灯，你还能看得见呢？老和尚听了这一句话了，眼前一片漆黑。他在定中那个境界，比如说他下午三点钟走的，他永远就保持三点钟那个情形。别人看到天黑了，他看到天是亮的。诸位要晓得，境随心转呐、啊，他自己心定在三点钟了，那就永远是三点钟。那外面那个天，那个天气概况就永远保持着他三点钟的。你一告诉他天黑了，这一提醒了，他分别心一生了。天立刻黑下来啊，这岂不是境随心转吗？我们心里心想，我这个身体是有障碍的，墙壁是有障碍，这怎么能过去呢？过不去，那就真的过不去啊。即使你要观空了，我这个身是假的，当体即空，墙壁也是假的，当体也是即空，一空或空，没有障碍，他就出去了。你说阿罗汉为什么有这个能力？就是这么个道理。说穿了一点都不稀奇。我们今天有这种能力，为什么丧失掉了？就是把身体也看当真的，墙壁也看当真的，脑子里有个概念。这决定不能通过的啊，那就真的通不过了吗？圆音法师在他讲义里头记载着他自己一段事情啊，是哪一本讲义的时候，我记不清楚了。他说他自己在这个寺院里，在房间里面打坐突然之间想到一桩事情，他马上下了座就出来了。出去之后啊，忽然自己想了说，哎，我没有开门怎么出来了？回头再去一看呢，门果然是关着的。这个时候概念当中的时候呢，它是从门里出来的，概念当中门没关，它就能通过了。其实门是拴到的，里面是拴到的。出去之后才想到，哎，我刚才出来了，好像没有开门呢。回头一看，门是关的。这个时候门跟这个身体，你看没有障碍，它就通过了。但是再一念的时候就不行了，再通过通不过了。为什么呢？有了妄念，有了分别执着了，就不能通过了。四意心不乱了，是人我执破掉了所以入水确实不会淹，入火的确不能烧。这个是真正的功夫他在这个境界里是心静一如这在佛法里面讲，这个功夫并不是高等的功夫大乘佛法里面讲，这是入门的功夫。才入门呢，小乘法里面这是四果罗汉的功夫大乘法是才入门呢。所以这些境界如果自己不了解这个道理要是不通达，我们对经看起来会怀疑而往往在修学过程当中呢，我们也会被欺骗了
再看
底下一段，
若有众生遭厄难，种种苦聚离其身，若能至心称我名，一切解脱无忧怖。这个一首是重诵离毗婆身的苦啊，我们遭到了苦厄，遭到了困难啊，种种苦聚，苦聚的范围非常之广大啊，这里是讲的身，饥饿是苦啊，饥饿的时候得不到饮食，这是苦啊，天寒的时候得不到衣服是苦啊，好暑的时候我们得不到阴凉是苦啊，那么这是讲的自然的这个苦难苦厄，还有人为的啊，总而言之是逼迫我们的身体啊，叫我们的身体受苦受折磨啊。菩萨说了，若能至心称我名，一切解脱无忧怖啊。不学佛的人他不晓得啊，他这个苦难呢他逼得要受 啊。学佛的人呢懂得，我们在受苦难的时候以苦为师，以苦为增上缘啊，我们加倍的用功，加倍的努力啊。像我这一次在这个旧金山啊，有一位居士，他就被一个鬼来折磨他啊，他告诉我这个鬼的相非常恐怖啊，常常现在他的面前啊，来的时候都在晚上啊，他也是真有胆量啊，他就念佛啊，拼命的念佛，这个鬼在他面前啊，就是不敢靠近他啊，念佛念地藏经啊，念了这么多年啊，现在这个鬼也比较少出现了啊，所以他常常这个念佛念经呢、啊、都念到天快亮。诸位想想，如果没有这个鬼逼迫他，他也不念佛了，他也不念经了，他也不精进了。所以他给我说，他这个鬼大概是菩萨变的，啊，叫他精进，要不然他就不精进了吗？啊，他现在这个精进呢，果然有收获。啊，他见到啊。莲池还会有莲花了，上面有他自己的名字这个对于他念佛修净土增长了无比的信心啊，他这一层决定成就，谁帮他成就啊？那个恶鬼帮他成就学佛的人懂得啊，不学佛的人呢，那赶快想方法啊来躲避 很拼命的修学啊。那么这是外面这些力量，我们这个身心呢，还有本身的，就是病魔。八大人觉经里面给我们说，魔有四种啊，有五阴魔、烦恼魔、四魔、天魔。啊，这个病魔是死魔所设的。啊，这个四大五阴不调，这人就生病了。病是逼迫我们的身心，在这种情形之下，应当是放下万缘，一心念佛。啊，果然能放下，果然肯念佛，他身有病啊，他心不病，身不健康，心健康。诸位要晓得，这个心理健康非常重要。心理健康啊，能改变生理，啊，能够叫身体健康。啊，就是一个人身体很强壮，心理不健康，他不久一定要害病。这个很重要啊。他心里常常想着，哎呀，我这个地方不太舒服，那个地方又有毛病，没有毛病啊，他想也想成了毛病。啊，观想的功能非常大。啊，我们想佛就能成佛啊，你要想病啊，一定会生病，啊，没有病也会生病。所以有个健康的思想，有个清净的心理，啊，我们这个身不健康不要紧，啊，无需要医药的治疗，身体渐渐会变得很强壮。啊，这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。啊，所以观音菩萨的法门就是修平等清净慈悲，啊，就是这六个字了。果然能修清净平等慈悲，真是一切灾殃化为尘。啊，像心经里面讲的，度一切苦厄，这个一点都不假了。那么这是一切逼迫其身的这个恐怖啊，远离了，啊，你得到自在了，你也无忧恐怖了。或为他人所欺谤，常思过失以相仇，若能至心称我名，如是愿现自修行。这一段是说立恶名的恐怖，凡夫在这个世间对这个名看得很重，啊，所以荣誉是第二生命啊，啊，看得非常非常重。如果遭别人回报了，啊，今天在法律上还可以起诉啊，妨害名誉罪，啊， 他有这么一条。这是说我们为别人所欺负，为别人所诽谤，那么一般人呢一定要辨别学佛的人不如是无